2017年，今年是最后的一天，明年就是2018年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五，我们晚上聚会的时候，就弟兄姊妹，我们有那个感恩聚会，就是2017年，你有没有什么见证？那天有六个弟兄姊妹做见证。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聚会呢，一方面就是如果有弟兄姊妹你还星期五没有来，或者你没有那天没有机会，因为是后来见证到9:10才完啊，如果你还愿意，今天还可以在这里做2017年的感恩的聚会，就是属主的恩典，好吧？这是一个。第二个，2018年就开始了。你在第2018年，在追求上，属灵的追求上，你有什么打算没有？有什么打算没有？如果你有打算，你有什么计划，也可以交通，好不好？也可以交通。就是我想先给大家一点这个时间，好不好？看看大家。
我来跟大家交通一下。今天是2017年最后的一天。今天也是很蒙神的允许，那外面阳光非常好，也像这个为我们常常这些犯罪的人有过错的人都在黑暗和阴霾当中，只有把主接到我们灵里来，我们灵里是亮的。这一年来借着在教会里借着这个蒋弟兄老仆人的口，让我们对圣经有了很丰丰富富的了解和学习，也让我们在灵里成长。过去的年里有很大变化，在我和我的家里。第一个让我值得庆幸的是我太太汉娜在8月2号受洗，同时一次受洗的有4个人。这是过去她一直跟我说，你要信你自己信，我说你要不信会被拗的话会得到惩罚。他就说了，我知道下流放火锅，那你上天呢，我下流放火锅。后来我觉得这个事儿这样讲也讲不过去，人在家他总觉得他干得多，做饭打理卫生，总觉得我是不对，他是在家是一家子主，所以我在家总是回到家好像他一切都在安排我吃什么用什么，什么卫生打扫都是他说了算，那我就不住的去祷告。所以见了蒋弟兄，我也说过这个事儿，他说这个事儿你放到祷告里，放到祷告里他就来了，来的比我还勤快，来的还是踏实。无论在侍奉上那个奉献上，在中心里面他总是要去行得好啊，也把那个周围的人也不断的接到教会来，让他们了解，让他们喜悦。所以这个去年那年我总共接了有6位到神的家里来。那在2018年还继续，因为我的应许和得着是在我内在有丰丰满满的收获。所以第一个就是去年一年呢，不仅我太太信主了，也在我家里过去我见蒋弟兄的事儿，也是我跟孩子的矛盾和背扭，我去问了蒋弟兄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孩子不听我的。后来蒋弟兄说，你翻开圣经有一段话你自己读，大家都知道你要借着这个跟孩子呢交通，你要借着主的话语，不可惹儿女的气。好像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跟儿女之间那个气是我用地面这个做父亲的这个职责去管教，没有完完全全去用喜乐祝福和盼望的一种灵。所以我姑娘常常给我她妈说呢，你看我爸，你看我爸那臭脸。其实那时候在家看到他早上不起床或者不按时吃饭， 是脸色不好看。
嗯，
那孩子嘛，就是看你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一看他爸脸色不好。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脸色是反映了内在的不喜乐。
嗯，
所以跟你讲，你讲谈完以后，那天很喜乐，所以回家以后就放下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地面做父亲那个样子，那就跟孩子同坐一个板凳，那有天上的父才是我和孩子共同的父，那我觉得我在孩子背后我能帮你什么，做什么，替你担当什么，为你分担什么。突然从那天开始，发现孩子也改变了，就觉得我爸也变了。所以在今年8月29号他要回中国工作的时候，去一段的时候呢，那他回家吃个饭，我说那咱们饭还没做好，咱们坐地上聊一聊。我说你离开这里以后，你回到中国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环境事儿，你要把你自己交给主，你要祷告，你要把自己信靠实。他爸爸没关系啊，我这一年多两年的我都是祷告，同学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我都是把我进入祷告当中。哎，我说不错呀，你这过去很笨，我心里想，我说那你今天能不能在主面前认个罪？他说可以啊，那你带我。所以就在我爱人在做饭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我家跪在我们家地毯上，我们就接受，我就说一句，他就说一句，就把自己呢也完完全全献给主。所以这一年来我们家里非常平安，所以他的学业、他的工作、他个人的问题，一切都承蒙主的恩惠和照顾。那在6月份、7月份我们说把这个搬一下家，所以把两套小房子去卖掉去买房子，这些事儿我都没操心，全是他一个人。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全交给主。好在给我们备一个有厅子大一点的，安静一些，好让我们以后在这里有很多朋友能到我们家里蒙着主聚会，给主备个殿堂，好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来。所以就承蒙神的允许，给我们备的地方是又清静又安静，所有人去了以后都说这边怎么这么清静这么安静的。所以我们就想呢，在2018年我们家里呢搬到 Richmond 4号楼和3号楼之间，那我就想呢，我们家里就作为一个接待点，每一次我们来到家里的人呢，不管他是信佛的，还是地面执政的、掌权的，还是五湖四海的朋友呢，我们从我们家里边必须吃饭祷告。后来有人觉得你这个人过去很含蓄，不知道你信主。从我们吃饭开始，我们就奉着主的允许去祷告。突然觉得呢，我们内心平安，和周围的人呢才知道我们必须像盐一样有味道，活在神当中。所以我们两个每一天3顿饭是都祷告，后来又经常祷告，他说该你了，我说该你了。到底该谁呢？他老说你是一家的头，但是从周一到周六老是我祷告，我都觉得这你也该祷告，他说我不会祷告。后来我这么来分一下工，1、3、5日我祷告，2、4、6你祷告。从此之后呀，我们家每天早上餐桌摆上的时候都去诚心的去祷告。
嗯，
诚心的祷告，我们不仅祷告我们自己的家里的事情，也把我们教会众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拿到我们的话语当中给神去蒙说。我也跟教会里像刚刚入会的或刚刚来的呢，也要坚固他们的心，也给我们的社区，也给这个社会，这个宇宙去祷告。因为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的话语是能给我们领导的。所以就在今年年底呢，神也给我光和启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尤其这4年是讲弟兄讲经讲道，讲到哪儿看到哪儿，没有仔细看。尽管说要把圣经看5遍，说实话说真话一遍都没看完。但就在最近呢，承蒙神给我的光，就用了很短的时间，我已经把圣经的新约全部读完。
哦，更是长，
就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读完。现在用了1周多的时间，我就把新约旧约读到，以撒拉记，每天晚上我可以读到2点钟。
哦，
而且这些话语都能在心中把这年代呀、这些人物记下来。 那我就看到所罗门王极其丰盛的时候是多么豪华和荣耀。那这些都过去了，现在那些都成为荒场。我们的地面所追求的财富、马门，我们追求的宴乐，在这世上是瞬间的荣华。我们不把这些精力和时间何必用在倾心祷告、信奉主上来？所以2018年我有这个三个想法。第一个，我们有自己的家开放，还有在Richmond有两个会所，离那很近。我想呢，也今天在周末那个年末说出来，凡是在那边的我愿意把它提供出来，一周最好我们有大家靠那边的，我们也有一个点。这是我要更多更多的人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身体都承蒙主的恩惠的保守。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用跟着蒋弟兄学终于知道，原来认为这个教会就是大家聚集的地方，现在才知道教会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殿。所以我们就每一天就想让自己呢很清晰的干干净净，也思慕思虑天上的事情，思慕思虑肢体的事情。每当教会里有谁有工作有进步 part time 转成 full time， 我都为他祷告高兴。每当有教会有谁身体不好的事，当我知道我都为他祷告。那我觉得呢，我们的肢体每一个人平安了，我们的肢体才是平安。所以我们的殿不是房间，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在新的一年里呢，我也求神保守，让每个人从老弟兄到年轻的弟兄姊妹都身体健健康康。你身体不生病就是在主道上，你身体生病那不是医院能解决的，首先是你远离了这个自然规律，远离了神，你身心不一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年里，我的祝福和祝愿大家身心一致，保持和整体肢体的平衡。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二个。第三个，也承蒙主的允许，我是在去年里，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一年里边进修了南加州大学的个 NLP 叫脑神经语言学。这也是一批大量的基督徒，他们在倾心祷告，他们在解决了很多教会里不能解决的问题。原来人的大脑呢是一个可以编程的或者重新编程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唱圣歌？其实圣歌呢就是呼吸最平稳的。当你呼吸的时候，圣歌在呼吸的时候，你的丹田和身体是最愉悦的，主的话语才能进到你的里面。所以呢，这个脑神经语言会，我会义务的免费的为教会做服务。大家如果有什么失眠，身体有些简单的症状，甚至是导师他，我都可以去依照这些专业来为大家做免费的服务，愿意去提供一些这个服务给大家。包括那天我们听到一个老姊妹，她的孩子是女婿是癌症，这个科学的创立就是教会里面他们有些癌症是没法解决的，他们才攻克了这个难题。因为他们依着圣经的话语，就是你身体之所以有病，是因为没回到自然的状态，没回到主里，始终处于一种亢奋和对抗状态。所以我们的仇敌往往不是外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既然有受害方，肯定有加害方。所以我们处得越近的人，离得最靠的人近的人，往往可能成为加害方、施害方。如何我们能更喜乐，在家里更愉快？那我觉得这很多方法，那更主要一个方法就是回到主内，活出喜乐来。所以2018年，愿意接更多的弟兄姊妹进教会，愿意跟更多的弟兄姊妹们一并倾心祷告，向蒋弟兄和倾心祷告的人去靠近，去读圣经的话语，去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和奉献上，也互相勉励，也请大家多鼓励我。所以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着姑娘也能够到教会来。谢谢大家。
拿给我吧。
我是一个说话比较困难的人。一个是自己生怕说错，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认识主的好处，就像是这个最近的事吧。因为我的牙齿啊，有一天突然就掉了一个直的牙嘛，就松动了。松动了以后，我就想，哎呀，我说这么多年没有去找这个在树里这个医院呢，我要去找的话，我还不一定找得到。以前是将来的时候移民来了没多久，就靠着 GPS 去的，还有弟兄帮助，还有朋友帮助，去的植的这个牙。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价钱贵还是不贵，只要能植得好就切了吧。植了以后，但是几年以后就掉下来。但我就想啊，我蒋老师是牙医吧，对不对？找他商量商量吧。再说他有一个弟兄，在这儿读 UBC 大学的，他专门学牙医的，是结了婚以后，到个日本。也在其他国家待过吧，在国内还是医生，他都来到加拿大重新在这个 UBC 学牙科。这个牙科以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店。我就想着征求蒋老师的意见，因为我要去树里，我怕又找不到这个地方，去了又怎么办？我暗中祷告，我一般都不祷告的。我说，要是蒋老师能够帮助我的话，把这个牙齿解决，因为这个都。隐痛啊，没有谁知道。有一句话嘛，这牙痛啊，嚼转筋啊，你痛死了都没有人帮你一声，对不对？我就跟蒋老师一讲，他说你找小习啊，我说是不是那个原来住在你家那个弟兄啊？他是啊，他就陪我去了。这是神的安排。然后去了以后啊，那个小习他是。我看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说我这个要回去重新检查，要到那个树里去，因为他不能帮我起，这是有一个医疗上的那种道德的问题。我就跟蒋老师讲，蒋老师说我陪你去。我心里想，哎呦，这天天下雨，他陪我去，这鸟，我这几十公里。再说我要开车啊，我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我都记不清了。那个医院，我反正是一个香港的医生跟我干的吧。那个来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你就是小西就说，你去吧，他要保修你的。你这个是几年？我说我也记不清了，有几年我也记不清了。我说这些牙医还要保修的，对吧？我说蒋老师说他要负责任。他说他跟我去，按道理的话就说我去的话又应该打电话给他，但是电话也找不到，我也没有那个精力去翻这些资料吧，对不对？这个搞牙齿这个，我跟他订的有个合同，我也记不清了。所以蒋老师就说陪我去啊，然后心里就在想，哎呦，蒋老师陪我去，我就实在不好意思啊。他这么大岁数，这天天下雨，万一去找不到怎么办？我就又祷告了，我就说，是吧？我倒是小事一桩，最好蒋老师陪我去的时候，因为一个我英语不熟，再加上那些医生的事情、牙医的事情，我也不了解不清楚。我说是不是？你看到的这个老弟兄的这个为主为我们这么的辛劳，让他去的那天最好天气好不好？所以奇怪，从来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安排啊是第一天可以我安排了，我就天天下雨，我就想哎呀哪一天去啊，我就随便选了一天。大概是选的礼拜二还是礼拜一啊， 我就跟蒋老师，蒋老师就高高兴兴就跟我切了。但是那一天早上一起来一看，一天怎么搞得昨天下还在下一点，早上起来天就晴了。我说也真管用啊。我说我的问题不大，切了以后那个车啊就开啊开啊，都是蒋老师在给我指路。最后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蒋英因为切那个医院是个老外的牙科医院，因为以前的时候刚刚来的时候啊，以为就这个牙医就什么都可以做，就在领街上找了一个医生，也是一个弟兄介绍的嘛。那个医生只能修修补补，他不能植牙，所以他就推荐我到苏里去。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我推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啊，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很顺利，事情也办好了。然后这里面就我估计还是神对我的教育安排。本来那天可以解决问题的，他就不解决问题，要我再等一次。这个时间也是他定。你说奇妙不奇妙啊？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就十一月初到十二月，这个上半月上月的时间，基本上天天都下雨。他定的时间是又是哪一天，我也记不清了。但是我就想，哎呀，主啊，千万不要那天再下雨啊！下雨这天就不好。我开车技术，我倒是没有问题，但是岁数大了，又万一开车开不好，找不到地方又怎么办？奇妙，那天要去的时候，蒋老师又陪我去，天又晴了，你说奇怪吗？哎，你说平时第一次祷告是应该是碰巧了，第二次也碰巧啊，也成功了，这样连续三次都是他去，三次天天都是在下雨，下了半个多月的雨，三次当中的天天切的时候，这三次切的时候就是不下雨，你说奇怪的事儿。蒋老师没说假话吧？蒋老师，你真实真实吧？感谢主。所以说，这个信主啊，这个东西，以前作为我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人，我的周围团团，我的夫人也好，他们信主早就信了，我的女儿也早就信了，我儿子都信了，就是我一个老顽固。我心里想，哎呀，这个科学不去研究它，研究这些干什么？我说，人有一个终极的东西是还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哎，从这个圣经上讲，就说的话，就是万事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这就体现出来了。爱神的人，他岁数大，你只要一祷告，他真起作用。所以一般我是不太祷告的，对不对？再说我说，哎呀，以前我有这么一句话，不要麻烦到老人家了。我自己能克服的，我就克服算了。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大事儿靠。
就拿我夫人来说吧，得了癌症，我是最害怕的。上次我做见证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事儿，因为我母亲就是癌症走的。我一提到癌症啊，我全身都发麻，我怕死了。因为我母亲死得早，所以我爱母亲的这种心情啊，我母亲也非常爱我。她走了以后啊，我生日是不过的。反正一提到她的时候，我就那种说不出来的五脏五肺的事。所以我最怕一提到癌呀，我就害怕。我就见到有弟兄癌症死的，亲人癌症死的，很快的就是几个月就走的。我就想完了，这个撒旦真坏啊，专挑着我家的人来做啊。你说上次我做见证的时候，我在国内做见证，在这儿也做见证，有的没听过我来讲过这个见证。我是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吓坏了。我说完了，那生个什么病都好啊，这恰恰得这个癌症，就是我最怕的癌症就来了，而且是你的夫人。你说奇妙不奇妙？我就看曾建美，她就是靠祷告，而且她很平安，没有事儿。我 我跟着女儿，她动手术那天，她好像在做梦似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儿子根本没有那个，我们看她手术出来以后像死人一样，那个动了到手术比较大嘛，那个像是肠子都割了一大截，对不对？吓死了，我都说完了，她活不了多少了。我最后她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依靠主，我倒是不反对。哎，因为有一个精神支柱的话呢，倒是应该的，靠着精神可以多撑几天吧。我说心里是这么想。那个动手术的时候，他出来像个死人，而且我心里在想，哎，完了，最多半年吧。还不要讲姊妹，是弟兄。是个亲人你就不舍，何况还是夫人，心里面是特难过，那难过啊说不清楚，哎呦，就是想到哎呦完了，做梦都懵了，他走了，每天都是七上八下的心，但是他的平静啊反而安慰了我。动手术啊，邓哥没关系，会好的，你看嘛。蒋老师带着他读圣经，就说你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只要你有一个平安的心，你会得到出乎意料的那个圣经的出乎意外的那个想不到的那个圣经的时候，他就是说奇怪，那个手术动了以后，我心里想他半年还没有到几个月，他什么都不顾了，照样的机会，照样的生活，照样的这个，没有事儿。而且我就想，半年以后你看，我就看你能撑多久。现在已经快三年了哦，这三年以后连高血压药都不吃了。你说这手术这动力圈，所以我讲的这个神的力量，也就是联想我的起来，就为什么会幸福？只有耶稣。是由人做见证的，他是神的儿子，只有圣经把他预言出来，只有圣经，这几十个人写这个圣经几千年上千年的历史当中合起来天衣无缝，哎，他就是这么奇妙。为什么祷告会起这么大的作用？哎，也很奇怪。我有一个亲戚，他是个共产党员，在贵阳的时候非常的骄傲啊，他是那个厨艺团的党委书记，什么事都不会求人的，只有别人去求他的。他的丈夫啊，见到他丈夫还是这个中国的那个健将级的运动员，在他面前都是俯首帖耳。我都讲了，我说你找这种夫人，这种男子还不要当了，太凶了吧，我这个亲戚太凶了，对不对？他这一次得病呢，得什么乳腺癌，那个化疗几十次，头发都剃掉了，脑袋都光了。他见到我，他亲戚啊，他是老辈子，岁数跟我差不多，是个老辈子。老辈子的意思就是他的辈数比我大，所以我也喊他娘，你知道吗？岁数跟我差不多，我喊他娘，因为我知道他骄傲嘛，共产党员啊，那个骄傲的话，在单位上那个走路啊，这衣服都会扇死人的，会扇风的那种。那个原来贵州组织这个大会的时候啊，就是万人大会啊，就在那个春蕊广场，他就是主持，那些领导都要喊他去主持。你说他骄傲不骄傲？哪晓得，就是对骄傲的人。所以人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圣经上讲的，因为那个罪性已经到了，人死谁都跑不掉，只有耶稣跑掉。这个道理也把我说服了，对不对？谁都跑不掉的。他就问我亲戚，你说我怎么办啊？我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说你只有依靠主吧，因为他也参加了 聚会啊，得了这个病以后，他基本上就不来聚会了，对不对？他心里还有怨言。我都开始心里了，你还要拿个病给我了，他心里可能想，我看得出来，对不对？然后我就说，你只有依靠耶稣嘛。然后我夫人经常叫他在一起，就是用圣经上的话跟他讲。奇怪啊，那个叉弟兄回去的时候现在见到他吧，他弹钢琴也弹得非常好的哦，然后唱歌也唱得好的哦，唱京戏唱沙家浜那种哦，对不对？沙家浜就是阿庆嫂的那种哦。啊，以前因为就是漂亮有本事，我那个叔啊就追他的时候追得扑爬连天，他非常骄傲。病来了以后，他因为没有圣经的支持，他就把他就彻底就甩掉了，什么不好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对共产党这么忠心，我对领导这么好，我当这个书记这么多，带领单位这么多人奋斗，现在我得了病，鬼都不来看我一眼。最后他知道还是弟兄姊妹好，大家为他安慰，为他这个，现在就变了，也不去化疗了。我在这个照片上，他给我发了这个短信，我一看，那个精神抖抖的，还唱歌。哎，我说你怎么没死啊？这么多快呀、啊！神的力量。我是一个最顽固的人。谁敢说他是真理？谁敢说他是道路？谁敢说他是真理？他最多说他是一个福人。只有耶稣敢说，有这么多人证实他是神的儿子，你不相信这个东西怎么办？不要因为自己有困难、有病，信主的人就半途而废了。死是肯定的，因为人的罪性在这里。就说以前共产党也是对着死放声大笑，那是假的。要拿在枪毙的时候，国民党要人共产党是一样的，会告爹告妈，谁不怕死啊？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怕死，就好像那个坦桑尼亚那个，而、哦、不是坦桑尼亚泰坦尼克号那个那些人在船上遇到那个船要沉的时候，基督徒还要拉提琴唱着过些死。我可能对着死，由于圣经的关系，由于我在这个教会的关系，我可能不会像以前这么可怕了。因为我看待人的话，有了圣经，那个死好像也不怕了，也变了，对不对？真是要有神迹就出来。所以我讲的话，这个祷告，我要证实这个事的时候，就是我心里想，我碰巧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奇怪，他就是那天就是情。这个时间不是我来规定的，是医生规定，叫你礼拜三来你就礼拜三来，叫你礼拜五来你就礼拜五来。我心里想的就是，是不是神能够安排让蒋老师切的时候，他这么大岁数了，90岁的人了，不要颠颠统统的在就完了，对不对？出了什么事我还担当不起啊，怕弟兄姊妹要批评我，所以这就神了，对不对？我今天讲的这个见证就是这么多，也不想说的这个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事情。三次祷告我们给蒋老师讲过，蒋老师真神了，对不对？好吧，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大家好，叫露露。然后，我刚才算一下，我从受洗到现在都已经整整20年了。所以在这20年，我其实没有那么小，但是看上去还是比较小。对，我很早就离开家里出来读书了，就离开父母。 那我家里，因为我是第四代基督徒嘛，所以，很感恩。我很小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呢，我爸妈就，告诉我说，你出去，主会一直伴随着你，给我祷告。我说好，但是他们没有强逼我要去，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受洗是在纽约，因为我以前是在美国读书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一个浸信会，很感恩。那个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听到这些真理的时候就感觉很奇妙，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一种冲动要去。然后就受洗了以后到现在，整整20年了。我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恩，是因为在这20年，我无论是在哪里，我的这个生活、工作各方面，都时常蒙神的保守跟看顾，也就是纵容到我现在，就一直有一颗非常快乐的心和一颗随遇而安的心，这是非常感恩的。我们家现在因为有微信嘛，所以我们家里有一个群，就是这个群里面就是我爸爸和我妹妹，那我们三个人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爸爸是在厦门，然后我妹妹住在澳洲，我在这边，那我们三个人时常就是用圣经的话来勉励自己。所以我刚才很感动，因为昨天我病了，然后我爸爸就发了一段经文给我勉励我。我妹妹因为在澳洲嘛，他们是最早进入2018年的，所以他刚才也发了两段经文，彼得一书，他在跟我分享。然后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心里很感动。然后其实最让我心里非常觉得时刻与主同在的是，我刚刚大家都知道我去了一趟游轮哈。其实我在游轮的时候我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很回想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因为去游轮的时候呢，我现在没有去，是我带着三秒去的，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功课，我们就想说反正就是随遇而安，走到哪该吃的该玩的就那个。当我们在第三天，也就是大概在18号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新闻啊，我们在一个墨西哥那个港口停了下来。停了下来以后呢，那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打开窗帘的时候呢，我就跟三秒说，你看今天有三条大船都停在同一个港口。那天我们已经定了就是下到岸上的 tour 可以去玩，那大家有去过就知道那个 tour 是很多人的。那我们定的是9:15的 tour， 那因为我们有带两个小朋友嘛，那我的性格呢也是不会去催我朋友，我的朋友的性格也不会催我，结果大家互相的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就拖到9:45才到了那个码头的集合点。我们一去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那朋友问我说是没有人订这个 tour 吗？我说不可能，那我们就迟到了是吗？我说是，肯定是迟到。那以我的性格呢，我是觉得还好，就是有就去了，没有迟到了那也是我们的责任，那就算了。但是偏偏就碰到了一个当地的导游，他就看我们的票，他说哦你们迟到了，但是没关系，你们前面的5步80都已经走了，你是最后一步。他说我们还是有一部巴士在等着，因为他们对那个客人的服务是很好的。那我说好吧，我们就上了最后一部巴士。那部巴士是50个人坐的，大概有坐了30个人。然后当我们看开，其实它就一条直的道路，一直通到那个玛雅文化的旧址，非常的路很直，而且也没有什么车。当我们在一直走了看了15分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前面有很多警车，所有的车都在那边闪闪闪闪闪。然后非常可怜的是，我们的司机很慢很慢的开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了很惨的一幕，那个前面那个大巴转了2圈倒在那里，路上尸体船只断臂我都看到了，我们心就咯噔一下。然后我们就车上因为有三个 Boston 的护士，就是说他们是 nurse， 他们要下来救人，我们就停在旁边。停在旁边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 POS 是第一辆出事以后经过的大巴，然后停下来以后他们就下去，下去了以后大概过了15分钟他们就上来了，上来他就开始跟我们讲，他说那个车啊是因为前面太没有车了，所以墨西哥当地的车都开得非常的慢，然后那个大巴呢本来想超车从那个旁边过去，就他想超的时候呢，对面来了一部车，他可能就犹豫了一下，然后急刹车一下，就那个车开始就晃以后就转两圈就直接翻脸，然后所有的人就飞出去的弹出去的都有了。然后呢我看到的是躺在那边的，你说 body 也好，就都带着那个游轮的那个毯，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互看了一眼，我们两个就我就说了一句感谢主，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也跟我说感谢主，就我们都意味着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准时到，我们不一定在内部巴士上面，但是很有可能会在内部巴士上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呢都非常的 lay back， 所以我们就在后面忽悠忽悠的就到了那里。所以后来反正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那部巴士其实是跟我们去同一个旧址，总共有5部巴士，我们是最后一部。回来的时候路上又塞了很多的人，很多很长的时间，最后3个游轮上面，我们这个游轮是很幸运的，因为死的一共后来我们才知道50个人死了12个连司机，然后有11个 injury， 然后七个跟12个死的都在同一个游轮上面，我们的游轮4个 injury， 所以整个码头就一片的忙乱，因为很多船的家属就要下船去处理这些事情，就是很多很多。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我的这个朋友哈，我那个朋友是一个单亲妈妈，我们两个各带了一个小朋友过去。因为我平时我很谗言的一点是，信了20年主呢，我是一个希望通过我的自身行为来影响到别人的人，我的性格是这样子的。再加上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的环境呢，我很难向我的客人，就是说很公开的去宣扬，比如说要查经啊，要聚会啊，我只能从我自身的行为去影响到他，时不时的可以释放出一点，就是说好，我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因为毕竟在这世界上面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蛮难的，因为我有一些客人是佛教徒，而且是很虔诚的佛教徒，甚至是他想影响我，把我拉去寺庙，然后给我喝什么圣水啊什么，我都很婉言的推荐。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因为他也是做地产嘛，我们两个就他也是很骄傲的一个人，我们就坐在那边开始聊这个圣经这个问题。他也来过我们的查经班，然后他以前在美国也去参加过查经班，但是他就看到身边有一些基督徒的行为哈，有一些什么，他就很影响他的这个信主的这个道路上面。然后经过那些这个事情了以后，他突然之间好像醒悟了什么事情一样，他主动要求跟我讲说，哪一天你有时间的话，你到我家里来哈，我们坐下来，我们可以祷告一下，因为他最近也有很多心烦的事情，然后呢，你可以把圣经打开来跟我聊聊圣经。我说好啊，但是我说我得自己先装备起来，我说信主了20年了，我其实也蛮汗颜的，因为我那天才发现我有一本很漂亮的圣经，我突然间记起来那本圣经是我20年前受洗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子弟兄送给我的，而且是本烫金版的中英文的，简直就像一本新的书一样，非常的惨言。所以我就觉得说在2018年哈，我的心愿是能够多读一点圣经，然后呢我会开始向我的客人和我的客户开始传福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迫切的一个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经历过这一次以后，我们就我心里很平安，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历过这个，其实我心里很平安。我虽然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们第二天还要再去参加 tour，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 我们要不要 cancel 那个？我说不需要吧。他说我有一点怕怕的。我说不用怕，你有我，我有主。我说我们就一起去，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第二天还是把第二天的 tour 又完成。所以反正就是时刻与主同在，凡事祷告，这是我的一些心得吧。
嗯，
主啊，我是福建，我是来你们这边探亲哈。我是讲，我们祈祷是最奇妙，因为我在中国前两三年，他那个先例讲那个牙齿哈，我有一次哈牙齿那个痛。牙齿痛，我想来想去，拿牙科那个医生给看，他说没有，你这牙齿好好的，哪里会痛？哎，我就反应过来哦，哎，我是肯定吃中午饭哦，我祈祷呢，那还没吃饭以前有祈祷，早晨祈祷，晚上祈祷，中午没有祈祷。但我就是跟主耶稣讲哦，我是中午没有祈祷，我这个牙齿没有坏，哪里会痛？我就是承认，哎，我祈祷哦，中午吃饭还没祈祷，啊，我就是祈祷了，哎，我牙齿就好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祈祷最奇妙。感谢赞美主哈，我简单。
感谢主，我们听见弟兄姊妹的这个见证。那么我们2018年马上就到了，那么从圣经来看，刚刚弟兄姊妹的见证也提到，那就是说2018年你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计划，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计划，就是我在2018年这个计划里面至少有几方面你一定要祷告的。一个就是读圣经，一个就是读圣经。你有没有计划？我2018年我要读哪一些篇章，好不好？比方说我是把新约把它读完了，还是读一遍呢，读两遍呢，好不好？啊，这个要有一个计划。过去我跟弟兄姊妹交通呢，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一天读4章，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好吧？这是一种读法。那么读圣经除了从头到尾按照那个次序读以外，还有就是你专门读一个题目，也可以把圣经读一遍。比方说，你读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从旧约到新约，你把亚伯拉罕找出来，啊，就可以读一遍。你读大卫也可以读一遍。你读圣经里面的树木也可以读一遍，好不好？啊，葡萄树，好不好？旧约哪里有葡萄树，你把旧约找出来。哎，到新约也有葡萄树，哎，你也可以把它读一遍。所以这都是读圣经的方法。但是你要自己做计划。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要预备一个本子把它记下来，这是一个，就是2018年。第二个，我们还得有一个计划，就是我准备带几个人来信主啊，带几个人来信主啊，啊，那么这个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我们为他做见证。 那么你要带几个人来信主，你现在就有计划，我带哪些人来信主，哪几个，好了，特别你的好朋友，你的亲戚，你家里的人，你要为他们祷告，也写在那个本子上，好不好？每一天你要为他们祷告，啊，这些就是一个读圣经，一个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第三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怎么来参加这个侍奉，好不好？这个也很重要，你怎么，你愿意怎么来参加这个侍奉，在教聚会里面，这个也是你自己在主的面前，因为按照圣经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给的恩赐，你能不能够把你的恩赐拿出来，好不好？你不是只来享受，你要来供应，好不好？这个三个方面呢，读圣经，带人来信主，另外一个，在聚会里面，我们来服侍，来服侍。好，我想，因为新的一年开始，好不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大家来勉励，好不好？圣经里说要勉励，请讲。
因为我有个分享是，就是我从去年参加这边的查经到现在，那我本来的教会在宣道会，我在2012就参加了，我在2009的时候受洗，那时候我是真的信主，但是之后开始懒惰了，然后我就发觉圣经上说的话我完全做不到，我都不敢看圣经了，因为看只是责备我自己。2012年，我的工作换了，所以我有机会参加礼拜天，还有平常礼拜五在那边的聚会。但是4年，就是一直到去年的聚会之后，我发觉，我之前是一点都没发觉，但是我知道有点不对劲，就是没有长进，在灵命上。后来芳芳带我来这里，我开始更深入读圣经之后，刚开始有点想说，那边我就不要去了，因为我学不到东西。可是当我有一天我真的不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参加 Susan 和 John 的聚会，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很大的伤痛在里面，因为我其实去2012去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主要我们在主要爱弟兄爱姐妹，其实爱是最大的，所以我一直想要做的是爱。那圣经里面讲的话其实是很明白的，但是有很多就是从前后连贯是看不懂的。在这边查了1年多的圣经，我对那边就会越来越排斥，但是我想不行，我离开那时候那么大的剧痛，就是我真的非常忧伤。我知道那边的圣经查的就是不清不楚的，就是念过就算了，然后我们注重祷告灵修，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东西不很多不明白。那后来我在这边查到今年，我在前我上次去就那边的时候，我已经在回到那边的查经，在礼拜天的9点到10点是崇拜嘛，10点到11点半是查经，10点半到十只有一个小时，我参加那个 group， 当时候。连续2次有2个姐妹在不同的时间跟我说，她说你讲得好清楚好明白，我一听就懂了。我说我心里也感谢主，我说我自己不是自己查经的，我是跟着我到分了你跟那个姑姑查经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愿意带你去。有一位姐妹就有过来过，然后有带来，然后我今天又去查经了。那时候因为其实连续2次他们已经知道我知道了，跟他们知道其实看真的是不同了。他说我念得很深入，但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来这里查经，非常很仔细的查。今天我其实昨天我就请问蒋弟兄历代志，其实历代志我在这里根本没有查过，但是我要讲他四部分，我要讲你第二部分。但是我发觉，因为这一年来的查经，我就根据圣经，而且我自己也可以查了，也就是说我根据蒋弟兄的方法，就是圣经可以解释圣经的，所以我在查历代志，我除了有几句我真的找不到地方，马上找不到地方，我昨天就问了蒋弟兄，可是因为时间不够，其实是没有弄懂。然后我昨天也是读到很晚，然后我很紧张，我怕我讲的是我自己讲出来的话，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准备不充分，但是我尽量一直查我能够查的。我今天去分享的时候，他们还是说我跟他们分享的东西是他们完全想不到，就是更深入的。我就觉得我不一定要离开那个group，就是我来这边查经其实对他们有益处的。我把我在这边学到的东西方法我带到那边去，他们甚至就是其中的小川姐妹，她甚至说你以后可不可以慢慢来接这个查经，就是她要把工作分给我，我是求之不得，因为我知道我喜欢读经，然后我能够把真理分享给他们的时候我很高兴。所以我这个年计划，我不敢说我要读完圣经一遍，但是呢我基本上我希望我更深入，像蒋弟兄那样读经，像其他姐妹，像 Angela 和 Rogers 还有 Susan 和 John 他们这样子。我知道因为我比较认识他们，所以我举他们，其实其他人因为我不认识，其实我都知道你们自己在查经方面都很认真，就是我希望能够像他们那样，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圣经的真理再给那些，我不能说带新的人信主，但是我至少可以把我看到的东西分享给我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在真理上长进，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之后，他们对主的信靠更深，然后我们全部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学习圣经的真理，而且走主的道路。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这是我的一个今年的期望。
好，那看看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因为四人都中了，好不好？我们请教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